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星期一宣布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做出有限豁免，延期90天。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的美国公司会有数据泄露的风险。美国海岸警备队本月在南中国海举行罕见演习，显示海岸警备队成为美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新的工具。另外，香港政府将启动逃犯条例修法快车道，泛民主派将背水一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星期一宣布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做出有限的豁免，旨在减轻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但是华为仍然不能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美国商务部给华为颁发了一张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以维护现有的网络，并且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但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华为仍被限制购买美国零部件来生产新的产品。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运营商有时间做出其他的安排，并且给商务部留出时间和空间，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和外国电信供应商制定适当的长期措施。商务部长罗斯还说，简而言之，该许可证将允许华为现有手机用户和农村宽带网络继续运营。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宣布将华为及其68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在未经商务部发放许可证的这个情况下，美国公司将不得向华为出售产品和技术。除此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签署行政命令，实质上禁止华为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华为的临时许可证将于8月19号到期，商务部表示届时将评估是否延长许可证。美国的禁令给华为和其美国供应商带来深远影响。2018年华为用于采购零部件的金额大约为700亿美元，其中大约110亿美元用来采购美国部件。目前谷歌已经停止与华为合作，切断了硬件和一些软件服务供应。美国人脸技术商鲁门特姆星期一证实停止向华为出货。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博通等华为主要供应商早些时候告诉员工不会在另行通知前向华为供货。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的美国公司会有数据泄露的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制造无人机系统的通知说，美国政府官员对于任何将美国数据带给一个专制国家的技术产品都十分担心，相关情报机构可以任意获取这些数据或者滥用获取这些数据的途径。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证实，最近曾向产业界发出警告通知，向企业提供有关使用美国技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会带来风险以及减少相关风险措施的信息。这份通知提醒美国公司应该了解他们的无人机信息是否被供应商或者是第三方储存，如果确实被储存，要了解储存的方式、地点以及保留的期限。世界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厂商 中国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声明说，该公司的技术已经通过美国政府及美国大公司的核查。大疆创新公司还说，公司客户完全自行控制其信息如何采集、储存和传输。这家公司还说，凡是向国家政府和管理关键基础设施客户提供的无人机产品、数据和信息的传输，既不通过大疆创新公司的网络，也不通过因特网。美国海岸警备队本月在南中国海举行的一次罕见演习显示，美国正在扩大其在有争议海域的行动范围。这是华盛顿和南中国海主要主权声索方北京之间的一个新的压力点。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5月14号美国海岸警备队巡逻舰博索夫号加入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备队舰船，在接受海上接受安全和执法能力方面的培训。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天他们在菲律宾吕宋岛以西的斯卡伯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发现了两艘中国船只。中国和菲律宾对这片浅滩的主权存在争议。中国船只于2012年占领了这片浅滩。中国宣称对整个的周边海域 90% 拥有主权，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五个国家的政府宣称拥有其中大片海域的主权。美国海事专家说，美菲联合军演是例行公事，但是海警队很少参与。美国海警队在菲律宾的军舰最后一次访问该海域是7年前。菲律宾自1951年起就是美国的盟友。学者认为，美国上星期派出这艘巡逻舰是为了让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抵制变得更加多元化。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有多个盟友，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防务就正变得越来越圆熟老练。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心美中贸易纠纷以及相关的动态。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顿以来，中国一改原有的谨慎低调的风格，摆出一副要跟美国决战到底的架势。习近平推动思想教育运动，以阶级观点和不忘初心统一全党人士。官媒全面恢复去年一度纠正过的浮夸文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官方警告美国，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中国一定是奉陪到底。贸易战先攻后居，中国果真有备而来？特朗普休战五个月，是否让习近平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北京的立场异常强硬，中共胸有成竹还是色厉内荏？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首先，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认为，中共一公一居，媒体受制于贸易战的得失。邓玉文说，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正如官媒所说的，这个先居后攻，先攻后居也好，还是先礼后兵也好，他就是说前期判断是说中美要达成这个贸易协定，所以他不希望舆论说三道四干扰这个谈判的进行。那现在之所以这个先攻后居，是因为他认为已经贸易谈判已经破裂了啊，达不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因为他要激励民众，是说，告诉民众，我们虽然是这个贸易战达不成了啊，中美要打贸易战了，但是，中国有信心把这个贸易战打赢。另外，也就是说，要告诉民众，这个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民众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印度在这样一个时刻，只要他判断这个贸易战打这个达不成，要打贸易战了的话，那肯定是要舆论要改一改以前的压抑舆论做法，而且全面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呢，在5月20号，也就是星期一的这个早晨，新华社摆了一道大乌龙。新华社的这道乌龙呢，其实是真情的表露。张立凡说：“
我注意到今天早晨新华社摆了一道大乌龙，就是突然报道，早晨报道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然后这个消息大概6:50几分、54分，各大媒体都发布了。”然后7:10又都删除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呢，新华社是在辟谣，说是这个是去年的旧稿。去年的旧稿是5月20号，那这个也差的有点太离谱。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从体制内的情绪来看啊，还是很希望停火止战，所以呢，这种乌龙还会应运而生。但是呢，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反映出一种内部的情绪，还是希望不要打。当然，这个目前来看，这一年多的时间吧，主要这个不同的声音是来自体制内的财经官僚，还有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民间的声音，这些呢显然对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啊，个人的权威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中经贸谈判近日出现严重倒退之后呢，反美的民族情绪这个随着官方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急剧的升温。北京坚决否认美中经贸谈判当中中方毁约变卦的说法，并严词反驳，然而又表示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尽管中国官媒不断地强调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是呢，一些中国的工农企业家和科技厂商仍然对于正在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5月13号，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打也不怕打，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务实的企业家们也有话说。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都在大陆这边，然后主要针对了一些集装厂，他们有影响，我们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说是这个经济吧，最好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好一点当然好，是吧？当然担心，如果说真的贸易战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当然大家都担心，对吧？都不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样子，
东西不好卖。你看工人都是晚的，没意思做。
生产呢？
就生产没事做，没单子。反正是不招工。现在有的都是在说，就是人多了，想办法都把辞掉，跟着赔钱。因为没有订单，他人都在这晚的，他又吃又拿，公司还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是吧？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都要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 就是说好像说比如说这个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反而有的时候是个机会吧。
这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以节省人力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就是关税的一个增加啊，导致我们的一些客户他原本主要是做美国代工的嘛，他都搬到越南啊柬埔寨去了。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啊，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也要缩紧。我之前招的几个人，他说他们上家公司大概之前有200多号人，然后去年一年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剩了大概60个人，让他们帮我们去生产的代加工的这样一些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订单呢确实也少了很多。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订单的量啊，也不会说是像之前一下下几万幅，现在不会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会越来越，以后会越来越多。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有可能他美国会发动欧洲或者他那些友好的国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他这个美国制定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是吧？那至少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外贸的这个这一帮人还是不错的，是吧？确实确实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包括呢对这个也解决了国内大部分的一个也就业啊各个方面的，是吧？那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扶持，就是国外加了，那我们内部比如说的一些税啊什么的，能不能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做一些扶持？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也有理解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了，更行业，就是说有一些甚至有点混杂的一些，像我们说通常说小麦加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包括我们这在税务啊等等方面，我们都是非常正规化的，也就对我们这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大公司来说，是。我们觉得是好消息。
那就你觉得这个贸易谈判是个结果的话，你预期会怎么样？
对，应该是不乐观的。对，特朗普一贯他的做事风格，对，肯定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乐观，估计会维持在那个10%，肯定要上调到25%。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没得谈的。
一定说要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说我们就限制谁进来，或者说自己去做，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来啊，大家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二那个外部环境也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在发展，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了。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因为扑杀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有的回家呢去找工作，确实很难受。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在那个瞬间。全部扑上，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很大的。每天死猪达到500-600，连小猪带大猪500-600，已经超出正常的死亡，我们就上报政府，经过政府核检，确认是非洲猪瘟。中国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这应该是10年以前的公告。后来呢就放开，从2018年5月份放开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从那个野猪传过来的，也有说是游客传过来的，我自己认为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猪肉传过来的。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政府保安局长宣布放弃已经失效的传统程序，逃犯条例修法将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而泛民主派则发动更多的民众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5月20日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已经就逃犯条例修法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不再走法案委员会的既有程序。致函内委会主席李慧琼，提出6月12日在立法会上对政府提交的逃犯条例修法议案二读审议，然后诉诸表决。保安局长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
就住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
他说法案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失败，看不到这种局面有任何的出路。由于条例草案有时间因素，因此迫不得已已做出艰难决定，并且已经就此致函内委会主席李慧琼。香港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政治风波，表面上是处理一宗涉台命案的嫌疑人引渡问题，不过港府将引渡范围扩大到有关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反对修改现行法律的舆论认为，中国大陆司法体系并不健全，港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其司法权利和程序公正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议会民主派、香港商界、外国驻港商社和机构以及香港民众对此普遍十分关心，美国政府近日也有所表态。有记者问，台湾已经表明并不急于引渡嫌疑人，既然如此，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的迫切性是什么？对此李家超开始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说
I think I have repeatedly explained to you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about the legal
处理有关送交逃犯的司法互助请求时，现行法律不适用台湾，因此存在法律上的真空，我已就此向公众反复进行解释。简而言之，我们没有处理这种请求的任何法律依据。政府提出修法草案的目的就是立法，这样就有了使得这名嫌犯得到应有审判的法律依据。后台记者多次追问下，李家超表示，香港要首先做好自己的功夫，制定容许双方协商的法律，再以尊重务实的态度与台湾方面商讨。他还说，北京中央政府完全支持特区政府的修法建议。他说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ourse has supported the Hong Kong SARG government to
中央政府当然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据香港当地法律处理有关问题，确保香港应该处理的问题得到处理，应该有的政策得到制定，应该有的法律得到制定。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记者会证实了政府将放弃法案委员会审议的议会环节，让该法修订进入所谓快车道。政府与泛民甚至包括部分建制派人士的对立进一步升级，香港社会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矛盾日渐尖锐。香港民阵星期二预计将举行记者会，介绍组织更多民众上街游行的详情。这个团体曾表示，必要的时候将动员民众包围立法会。南华早报说，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的政治风暴越刮越大，政府将绕过通常的审核渠道，直接进入快车道。香港的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特区政府是决定在6月12日这个逃犯这个遣返条例在立法会大会通过，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因为目前这个遣返条例啊受到香港不同界别的反对，那么除了这个一般民主派的议员以外，也有工商界跟这个学术界，那么都觉得这个遣返条例对于这个言论自由啊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那么会产生这个寒蝉的效应。
不过香港也出现了支持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的声音，一个名为保公益称修例大联盟的团体周末开始在街头设点散发文宣， 是以解惑，称修例不涉及言论、新闻、学术、出版行为，也不移交政治及宗教罪犯，行政司法双重把关，确保移交符合条件者。这个团体还说，香港不应是犯罪天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通讯运营商最近宣布，将在今年的7月3号开始，在英国7个城市开始 5G 服务。与此同时，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说，愿意跟英国等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美国官员表示，华为设备在初期可能是具有价格上的竞争力，但是长期看，成本代价高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相关介绍。
英国通讯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将从今年的7月3号开始，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这7个城市为用户提供 5G 服务。中国的华为公司设备是沃达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沃达丰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陆续推出具有 5G 功能的4款手机，其中2款是华为手机，另外2款是中国品牌小米和韩国三星。这些手机都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运作，并在 5G 网络开通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在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数据。公司5月14号表示，愿意和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天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说，华为从来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还说，外界对华为与中国情报机构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是一种炒作。另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7月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给出了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我们来听听刘易斯怎么说。
我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交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和华为进行招标。他说，华为给了他们将近90%的折扣。他的原话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我们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想我们可以在政治上说明的一点是，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他们的这一活动。
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以后的更新维护费用可能价格不菲。有两名美国官员，也就是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以及国务院负责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参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华为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传达的信息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在网络上与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经验。我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糟糕，华为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漏洞，而且你无法了解这些网络里正在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在10到15年内积累起来。
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15%，但是正如克雷布斯刚才提到的，这里存在长期的生命周期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成本更高。
除了成本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克雷布斯还提到了华为产品具体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As the Huawei Oversight Board report described,
我很快地说三点。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许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例如俄罗斯、伊朗、朝鲜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第二是系统更新过程，如果这些自动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因素，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操作，所以这里有一个实际的内部威胁。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正在试图打消有关华为的安全顾虑。他说，英国就是否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不会影响到与美国等西方盟友的情报分享，但是英国也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华为公司多次表示，它的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也不会将用户资料交给中国政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伦敦一场会议上表示，他愿意跟各国政府签署无监控协议，致力于让华为的设备符合没有监控、没有后门的标准。出于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已经敦促其盟友不要使用华为技术来建设新一代 5G 通信网络。华为否认相关的指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启策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就上述问题的一些个观察。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在这个美中经贸这个紧张关系现在可以说是升温的这个或者说加剧的时候啊，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长做出这样一番这个言论，您认为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话对于华为公司的话等于现在采取一个全面围堵的一个政策，但华为的话当然是很担心说，因为他是 5G 的领导者，就怕说如果说他的 5G 的市场在西方的话没有办法拓展的话，会对他的商机有严重的一个打击。然后华为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在美国跟他的盟友主要是跟所谓的五眼，当然德国不是在五眼中间，但是德国的话跟五眼国家，那五个英美国家的话有很好的这个情报分享的关系。就说德国的话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态度上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据报道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的头子他曾经讲过说，如果这个中国能够提供的所谓的这个非监督的这个协议啊，能够承诺非监督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让德国话可以考虑跟这个华为签约，就是说让华为来提供一些这个通讯的这个设备。那这个的话就等于说让华为高级领导人的话发现说，在西方盟国之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那个分而治之，就是说 divide and conquer， 因为他们意见不是很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要传播的一个讯息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一般的国家能够放轻松对于华为这个会做谍报，通过后门做谍报这个事情的话的一个戒心，然后也利用到了说美国跟他盟国之间在态度上并不是完全一致这样的一个弱点。
嗯，是的。那么您认为华为公司董事长的这一番言论或者说这一番承诺能够打消外界现在对于华为公司的这个设备的相关的担忧吗？除了一些人指称的这种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这样的担忧之外，那么西方国家对于使用华为的设备您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担忧呢？
我觉得这番讲话当然比不讲的话要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打消西方的人士对于华为或做间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根据2017年中国的发布的所谓的情报法，这个中国的公司的话在政府有要求的时候他们有必要合作，那这个合作的话当然西方想到就是说要不的话就是分享他的情报，要不的话就是对于个人各自的一些监控。那华为公司目前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答案的话都没有办法让这个西方人士感到非常的满意。比如说他讲说 这个中国政府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我们做这样的要求过。然后我这个他的创办人任正非也讲说，绝对不做后门这个事情。然后也讲说，如果这个中国政府对他要求做这样的一个合作要求的话，他们也不会应许。如果中国政府逼迫他们的话，他宁可要把这个公司给关了，那也不会答应中国政府的事情。但这些的话，一切都是华为公司它作为一个中国是一个威权制度底下的一个公司的也是一方面的一个承诺。那严格讲起来的话，公司是没有资格来做你刚才提到这个非监督的协议，就是 No Spy Agreement。 因为这个 No Spy Agreement 的话，那个刚才我讲过德国的那个网络安全的投资，他讲到的话是要由中国政府来提供，但是德国的官员也很快就提出来说，中国政府的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保证。所以讲到最后的话，我觉得说这个西方人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华为公司会不会受不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然后来提供了情报或者是监督的话，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始终没有办法消除。所以我觉得这番讲话的话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另外的西方的国家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考虑，就是说因为这个 5G 的话是未来的这个科技的一个领头羊，会带领人类的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有无限的商机。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让这个 5G 特别是美国，如果说是让这华为给控制的话，那也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利益还有科技领导的一个考虑。
是的，我看到现在有不少人不少的分析认为说美国一直寻求在 5G 领域占据一个主导的位置，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领域被认为是美国的头号的竞争者。那您认为美国在这场与中国或者与中国等国家的这个竞争中有多大的这样一个胜算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是50-50吧。那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的话，它的推动经济发展那个模式不一样啊。因为中国的话基本上的话是国家来推动这个大公司大型的这个国有公司，虽然华为它不承认它自己是国有公司，但是我们分析过它的那个 ownership pattern 的话，发现说这个它跟这个政府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美国的话基本上是由私人公司，而且是多于一个公司的话相互去竞争。那比如说像这个Verizon 的话 TG Mobile 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话看起来我刚刚讲过说差不多是50-50，但是一个的话是私人公司互相竞争，政府没有给予特余的帮助，另外一个的话是政府给予这个全国的帮助。那显然的话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不是平等的。如果说美国现在没有加上这些限制的话，我觉得将来美国的私人公司要在 5G 的这个竞逐上采取领先的话是更加不可能。
明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主管通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啊 FCC， 那么上周四是出于这种国家安全的担忧哈，那么一致投票拒绝了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那么该委员会主席帕伊表示说，该机构还在审查另外两家中国通讯公司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是敦促美方要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停止向国家安全停止将这个国家安全泛化的错误做法，那么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按他的说法是无理打压。那您怎么看 FCC 的这样一个举措？您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无理打压吗？那么美国等国加强对来自中国的这个通讯公司的审查和限制，您认为是否是必要的举措？此举是否可能会成为一种我们讲这种新的常态呢？
首先一国的政府对于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像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保障这个个人的隐私的话，是有权利可以做适当的规范。那就谈到这个 5G 这个事情的话， 5G 的话跟一般的比如说这种低端的制造业，像这个玩具啊、成衣啊，或甚至于像农业品的话不一样，就在于说 5G 的话它是可以说它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就比如说在你跟我的手机里面，在所有这个电讯网络里面的话都有 5G 的存在。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说美国这个负责这个通讯安全的机构没有好好把关的话，这个对于美国将来这个社会，它又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话，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 美国的政府做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话，我并不意外。但是比较值得观察的是，是不是就是说因此这样的话造成华为或中兴它会化整为零，或者是改头换面，然后再来试试看能不能够打进美国的市场。
嗯，明白。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国会山报它的一个分析说啊，说现在在美中两国的这样一个经贸会谈陷入可以说陷入僵局的时候，那么美国加强应对中国电信公司影响的这个这样一种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方面施压的多种方式之一。那您认为这种施压能否促进两国达成协议，还是说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几个月前，当这个加拿大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这个逮捕了这个华为公司的财务长孟晚舟的时候，有此一说，就是说那时候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就是说对华为的话加以一些控制的话，会对美国来讲的话增加一些谈判筹码。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样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最近的发展的话，这个中美的贸易的这个破局的话，已经显现说这全世界第一大的这个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话是结构性的，而且是长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多一个那换句话讲说，这个华为的事情的话，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那这样反而看起来的话，就没有这个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那请您这个简要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场长时间的美中的这个贸易争端，您认为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主要的影响呢？
当然就是中国有人讲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话是中美两国对于这个科技的竞逐。那么谈到中科技的竞逐的话，最重要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那这个5G 的话是中国制造2025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中国的话，虽然说是2025的话是希望说能够中国能够控制一些这个关键的技术，然后能够取得这个利润的一些高端，但是中国毕竟是目前没有办法100%做到，所以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跟资金的合作，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成品销到西方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的话还是有会不利的影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台湾抗议中国决定将台湾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并称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举措伤害了全球健康。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动用武力也必须统一。中国显示对台湾独立状态不满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让台湾官员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今年此举尤其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健康保险。台湾的全民健保被普遍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体系之一。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说，台湾已经准备好与全球共分享他的实惠而有效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经验。陈时中部长指出，台湾被拒之门外，给每一个人的健康都带来威胁。他说，疾病不会在边界上停止传播，抗击能够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流行病，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陈时中对美国之音说，他多次写信给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抗议台湾被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回答。他说，世卫组织甚至拒绝了台湾要求帮助刚果共和国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提议。不过，尽管有来自中国的压力，台湾官员说，他们参加世卫大会的要求得到了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支持。伊朗星期一说，他的浓缩铀能力已经翻了两番。伊朗和美国之间唇枪舌剑的交锋日益激烈。伊朗官员说，浓缩铀的用途是民用能源，远远低于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规定的上限水平。天然铀所含的铀235浓度不到 1%， 用于核电站的铀235浓度为大约 4%， 而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浓度则为 90%。根据伊核协议的标准，伊朗储存的铀量很快会达到上限。 伊朗总统鲁哈尼两个星期之前宣布，伊朗将退出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包括伊朗必须将超量的油出售给其他国家的条款。鲁哈尼总统威胁说，除非今年七月初伊朗能够得到伊核协议承诺的经济援助，否则伊朗将生产更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年前退出了伊核协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并且威胁要制裁其他仍然跟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国家。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使得伊朗本来已经疲弱不堪的经济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最新的调查显示，大湾区内不能够自由上网构成了阻碍香港青年前往大湾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另外，香港社会的持续动荡驱使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大湾区媒体峰会5月19日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联办主任等到会，号召媒体唱好大湾区的故事，推动国家战略项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上发表讲话。
香港的记者以拼搏出名，我深信他们会在大湾区找到并做好丰富多彩的报道。当地政府有不同发放大湾区咨询的渠道，我们也一定会用好这些渠道，让市民感受到大湾区为他们带来的机遇，并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
大湾区媒体峰会当天，《明报》报道，香港岭南大学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前不久对香港青年看待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行了调查。对472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0%的人看好大湾区，30%的人愿意到大湾区就业。不过，中国内地对互联网管制一向构成阻碍香港年轻人前往大湾区的致命障碍。77%的受访者担心大湾区内将受到自由上网的限制，例如无法登录谷歌等等。粤港澳三地政府发布大湾区资讯是一个渠道，而港澳民众、企业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目前获取资讯和网上社交主要通过互联网系统。众所周知，通过各口岸进入中国内地大湾区后，强大的长城防火墙立即将他们与外界隔绝。香港青年对这一点的担心不无道理，进入大湾区就是进入长城防火墙内。报道援引岭南大学副校长的话说，理解港人对网络限制的担心，国家有关当局或许考虑让资讯更加流通。有报道说，有人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网际网络特区，开放浏览社交平台。另有报道说，大湾区互联网开放数据端口，港人方便之余，是否会被监控？另外，香港苹果日报说，如果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通过的话，香港青年还敢走进大湾区吗？届时讲多少美丽的故事也是废话。近日，第25届香港国际教育展举行，17个国家的300家教育机构参展。期间，一位参展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青年人对大湾区发展看法很谨慎，尽管大湾区的待遇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他们对那里的制度看法负面。
我们香港的学生有一些是比较对政治比较敏感的，然后矛盾比较大的话，他们喜欢去国外。我们学生都是喜欢到英国或者美国。大湾区是慢慢起来，但是应该我看要多10年吧，给一点时间看那个政治啊或者经济也要时间。所以我说中国是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有问题的，不过一定要给时间。
英联教育顾问中心的陈文凯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在香港的这个经济这个社会比较乱一点呢，所以他也会考虑早一点送孩子过去，也有这个原因，不过不一定是所有的家长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次交易展主办方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营销部经理周敏芝对美国之音说，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去外海外，或者就是他们的选择肯定有不同的因素，看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不可以送到外国也是他们考虑的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那个生活方式，他们也是考虑方面。
展览会有关人士表示，大湾区在香港青年升学就业方面尽管提供了很多优惠，但是并不足以吸引青年人前往。这次展览上几乎没有大湾区院校前来争夺香港的青年学生，教育中介推荐的资讯也很有限，令青年学生忧虑的地方之一可能就是一台用惯了的手机或者电脑，进了长城防火墙里面后，用途大大降低，人会变得闭目塞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执政之后，有关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是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项重炮。那么在刚刚过去的516通知43周年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听众和观众一起回顾了毛泽东一言九鼎之下中共政治局在当年发出的这个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檄文有什么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下面是海涛的介绍。很多人都听说过516通知，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呢？
那么在1966年，也就是43年前的5月16号，当时呢中共中央呢给这个全体的党员干部，他实际上是发到全国各级党委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什么呢？就是要求大家都这个警惕起来，武装起来，行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各级代理人。他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文件。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要求大家动员起来开展运动的一个冲锋号和一个号角，就是号召全国的人们都起来。那么全国我们大家知道几千万党员，你都是党员，都是各单位的头领导，党员一带头起来，那么全国就进入了一场这个真正的有历史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所以大家以后历史上把它称为是516通知。
嗯，那么这个文件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中共高层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海涛，
实际上呢，这个文件呢是，中共高层呢，特别是毛泽东，他要成立一个全国文革的领导小组，让他的妻子江青来挂帅来领导。那么这个小组呢，实际上的组长是陈伯达，但是江青只是副组长，还有什么张春桥啊、姚文元这些人。那么实际上呢，因为江青，因为她丈夫是毛泽东的妻子呢，她就发号施令，她说这个我经常从毛主席那直接来得到很多指示，要来领导全国的文革。所以由于江青在那个文革小组的作用，后来她就被认为，当时就被人称为是旗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因为是她在这掌舵。实际上她是假传圣旨，传毛泽东的指令，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成立一个文革小组。以前那个文革小组呢是彭真领导的，是64年就发起了，是有5个人，康生、彭真还有什么吴冷西，他们有5个人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那么那个小组呢，由于彭真呢要在批那个吴晗的海日罢官当中，他不坚定，他认为批吴晗这个海日罢官呢应该是一种就是学术上的讨论，不应该把它扩及到这个政治上的，特别是党内的这个政治生命方面的。所以呢毛泽东和他们这一票人马呢就认为彭真反对海瑞罢官不利，反对吴晗不利，所以要把彭真搞下去，把江青扶起来。这就是这一个516通知的这个主要内容。
嗯，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据您的观察，有什么值得提到的说法和观点呢？
特别这其他他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都是一些口号。但是有一点他就是非常重要，他就说而且火药味非常浓，他就说毛泽东就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能让他们来领导文化革命，而且说混进党里 混进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这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么毛泽东这句话就是说，被以后的就是文革人们当中广泛的引用，成为一条很重要的一条语录，就是说这些人物有的人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的人还没有被识破，而且有的人正在被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比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就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就是516通知开始提起的。以后经过516通知，然后毛泽东就马上打到刘少奇，大家都说刘少奇你就是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
嗯，是。那么那个在这篇这个文章当中，您还采访了这个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文革史专家宋永义教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宋永义，他是对这个516通知他都谈了些什么。
他是这样，他认为呢，当然宋永义对这个所有的这文化革命重要的这个文件他都非常熟悉啊。他主要说呢，就是说现在这个43年以后谈这个516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宋永义就说啊，他这个意义在于呢，就是说当时就是说当时的中央呢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主持，是而且是一种集体领导。那么毛泽东就通过这个516通知呢，就开始正式把他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开始着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的话才是最高指示的这么一个新阶段，这是他给516的一个定性啊。那么他就说宋永义有一点就非常就是值得我们现在都深思的，就是说联想到最近习近平所走的文革回头之路啊，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他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对文革持一种暧昧的态度，等到他最后推翻了中共自邓小平以来的废除终身制的集体决定，我们大家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这纲领性的理论化的宣示，和正是向毛泽东时代大踏步的倒转的一种明显的迹象。
嗯，那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对516通知发表43周年所做的相关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说，川普政府拒绝提供有关特别检察官穆勒报告的更多信息和证词，使美国陷入宪法危机。美国国会应该对白宫进行多大程度的监督，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政府权力平衡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是对白宫的一种制衡，这常常引发两者之间的对抗。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hat they are
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不会履行自己的就职誓言。民主党议员们表示，国会监管方面的对抗已经越过了界限，使得情况变得严峻起来。
We are now in it.
我们现在正处在宪法危机之中。
但是美国宪法对政府两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没有明确的解释，这让选民感到疑惑。
There's some kind of crisis for sure.
肯定存在某种危机，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能称得上宪法危机。特朗普试探过总统权力的界限，在国会拒绝为美墨边境墙提供资金援助之后，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他在推特上说，民主党才是问题所在，这也是他的党派所持的观点。
我们唯一的危机就是国会的多数党。
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66%的美国选民认为众议院民主党人不应该弹劾总统。
I think it's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我认为这有点无事生非。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无论谁掌权，只要他对着另一边大声尖叫，你知道，另一边也会发声回应。两边交替。
宪法所建立的政府体系以前曾经受到挑战，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面临因重罪和渎职将被弹劾的情况下选择辞职。另外一个再早的例子是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对抗所引发的内战。就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所发出的传票而言，学者们表示国会拥有广泛的权利。
Congress can't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 in terms of forcing people to testify against their Fifth Amendment right.
国会不能强迫人们就保护他们自己的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作证，这是违反宪法的。但就内容而言，国会确实具有广泛的权利。现在总统可以行使行政特权，
这是我五个月前在国会换届时预测的。总统确实享有行政特权，但最高法院表示这一权力相当有限。
政府的第三个部门司法部门可以提供清晰的解
释。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